下面的话就是看看道友们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上麦来提。大家提的问题啊，最好是相关于我们自己所学的这些相关的内容，其他的什么二转还没搞清楚，你们这种破法还很陌生的时候，老是去问一些别的这些七七八八的东西的话，这个我也是很不欢喜的啊。就大家的话要学，把当下学的内容啊要学扎实一点，其他的这些相关内容等到有机会学到的时候的话再问，这样会比较好一些。我刚才看到道友在这个屏幕上说，万法唯心造，就是一因生万物，唯心造是一个笼统的说法。那么心上面的话，它的为什么产生的这些万法，是它阿赖耶识的那种种种的习气，不同的习气才会产生不同的万法的相，所以说还是有相对应的，不可能只是由一个因一种习气而能够升起万事万物。所以你的这个观点要再继续分析的话就好理解了，好吧。对，佛教的这个因缘聚合生万法是绝对的真理哦。啊，我用绝对这个词不太合适是吧，你们觉得万法是没有绝对真理的，这个平时我们也这样讲。那名言当中的话，它是法性，啊，万法的本性确实是如此的。好，提问哈。
顶礼法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自他为什么一定要同时存在才能够安立无自他呢？比如说张三和李四，如果张三和李四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安立为别别他体？
我们在建立他体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啊，就是如果你从粗大的角度呢，你说啊，过去的话已经灭掉的，已经这个死完了的一个古人，那我们现在呢，我当然不是他。你从这个粗大的角度来讲的话，是名言当中是不遮止这种讲法的。但是实际上真正的他体呢，必须要两个法都在呀。所以说此不是彼，彼不是此，才有他的一个建立。但是如果对境的这个法已经是子虚乌有，完全是不存在的，就跟空气一样，什么都没有的话，其实你这种他体的这个分析呢，就如同像我跟这个杯子里的这个空气一样，到底是他体还是一体的那种分析方法，这个就不合理的。所以不经观察的这种通常的他的讲法，你像刚才我们不是也反复讲了，我说在名言中不经观察的情况下呢，中观宗也承许他生。但是实际上观察的时候就知道呢，因为这个因果根本就没有一个没办法同时存在，所以没办法真正案例建立他体，所以他体不合理。这就是观察和不观察的区别。我们现在在名言当中呢，大家都会说啊，比如说古代的时候哪一个名人，那跟我现在这个普通老百姓肯定是两个人物，对吧？那是一个古时候的人物，我呢是我现在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老百姓的这么一个身份，那我不是他，他不是我。但是的话，这些都是在不经观察的前提下，中观宗也不会破，他也会这样承认，他说这样是行，他说对啊，你不是他，他不是你。但是你实际上的话，那个人早就已经毁灭，都已经不存在了，你跟一个不存在的法分析这个自他的话，是一个很奇怪的一种想法。就是这种啊，他的这个界限和他的角度上理清了之后的话，就会明白中观宗这种破法的那个要点在哪里了。所以名言中不经观察的一些咱们名称这个世间人共称的这个说法，本身就不属于中观宗所破斥的范围啊，他不会破这些的，这属于是老百姓的一种习惯性的称呼而已，这个他是不会去抉择什么样的。他主要破的话是宗派所执着的这种实有他身，那么你自然认定的说是一种实有的因生果，那这个因果的这种他体而生的话，最起码这两个他法应该要成立才行。但是实际上呢仔细一分析的话，此在彼不在，彼在此不在，又如何安立为他呢，才会呢出现了后面的这个结果，是这个意思哈。
那请问一下法师，比如说如果说我因在的时候果还没有在，这个时候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因肯定不能安立为这个果的他体嘛。如果我反过来观察呢，比如说现在我已经看到有一个苗芽存在，那么这个时候那么相对于这个苗芽，因为它已经产生了嘛，那么前面的这个我推想它前面，比如说我本来就是一种假设的方式嘛，就是观察这个苗芽是不是有某一个是不是有这个种子产生的，虽然说这个种子已经灭了，那么它原来这个种子是存在的，那么我为什么就不能安立，就是在以前还是有一个区别于苗芽的一个种子存在的。
可以安立啊，中观宗没否认这一点，就是在他过去世的话有一个种因的存在，否则这观点就成无因生了嘛，这个果是无因而生了，中观宗不可能承认无因生的，所以你刚才这个讲法的话，中观宗没有破啊。
既然已经承认原来它是有一个果存在的话，那么原来的果为什么就不能安立为现在这个苗芽的，就是原来的种子为什么就不能安立为现在这个苗芽的他体呢？
我们分析的这个他体的话，是说你的果法在的时候，那个他体不存在。你是从过去式的角度来讲，那就像现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嘛，现在的这个人跟过去的一个古人，我们可以承许吗？过去的古人不是你。这个的话不是中观宗的所破，你们一定要想清楚中观宗破哪一个不破哪一个，这个要清楚。像这种说法的话并不是中观宗想要破的一个对境，他破的是实有哦。
弟子就是不明白，既然可以程序，就是说在明面上的成立的他体嘛，那么这种他生的话 那为什么又就说又不承认有他生呢？
不承许有实有的他身，不遮止名言当中假名安立的他身，这是中观宗的观点。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像这一类问题的话，应该都是属于对对方的观点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对方的话，他承许在万法的实相当中，就是这个本性当中的话，这个因果的这种他体而生呢，都是存在的。这个的话主要是中观宗的所破，破实有，破他的这个实有自信的存在。没关系，这个问题还是提得很好的。然后呢，多学一段时间之后，慢慢的自己会理解啊。这个的话，刚才提的问题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后面接触的多了，能够逐渐的区分它，就是我们破的实有啊和名言当中的这个如梦如幻的显现啊。因为整个后面的这些27品，天天都会涉及到类似的这些问题，就是名言当中呢，它又有比如说啊，我们学到后面名言中的蕴藉处的显现有没有，有，但是的话从中观理论一分析它都不合理，又把它破掉了。破的是什么？大家就觉得搅在一起，说那明明这个蕴藉处它存在呀。对，我们这一点的话也不是中观的所破，名言当中的这种显现破也破不掉，但是的话仔细一分析它不合理，实际上就是破除了认为蕴藉处实有存在的这种实执，其实是这个。再往后面还有破生住灭，对吧，破轮回，破涅槃，都是一样的思路。就像你现在觉得哎呀，这个因果的话为什么不能建立它，其实名言中的话我们会承许因果是一种他体的或者是一种他身，这个我们不遮止，但是的话他实有的这个就是认为他自信即是这样存在的那个的话，其实是站不住脚的。这个后面还会有不同角度的一些分析方法，学的多了之后呢，大家会觉得哦，确实是这么回事。就是今天因为只讲了几个思路嘛，只讲了一两个思路，以后呢逐渐碰到后面相应的宋词，再用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你也会觉得哎呀，说这个其实我们我这么讲吧，这个因和果之间的这种产生啊，今天只是从同时不同时来破它，其实后面还会有那个什么呢，因灭果生。那么这个果到底从什么当中产生的？难道是从灭法中产生的吗？因为因已经灭了，第二刹那无间生果嘛。那么既然从灭法中产生的，就跟顺势外道的这个一样了呀，无因生是一样了呀。所以一仔细分析出来，我们自己都会觉得很纠结，这个怎么分析都觉得因生不出果来。如果说因不灭就生果，又会有因果同时的问题。因灭了生果，其实这个果法呢就是从无当中生的，从灭法当中生的，怎么仔细一想都不对了。但是名言中它就是因聚合之后因灭果就能产生，所以这种缘起是很不可思议的，所以不能观察，一观察就不合理。不观察的时候呢，咱们大家这么无始劫以来都习惯的这种这种理念的话，它是这种方式存在的，但是确实呢是经不起观察的。所以圣依理论的观察现在你们还只接触到了一点点，但后面还有一些很多的破法呢，接触到之后你会觉得这个中观宗的论述真的是很厉害的他们的智慧是非常犀利的，是这样子的。好，再问
丁烈法师，第一个问题是能做因的人，能做因是对国法产生不做障碍，是不是可以这样的？它是包括两个方面，不做障碍的话，一种是有注意，一种是既没有注意也不做障碍，能不能从这两方面来理解？
本来就是有这两方面的，因为这边的话毕竟不是讲俱舍，所以说呢讲记里面就是最简单的基本概念，它分类里面就是有起作用的和不起作用的这两个部分。
那就其他五因也可以包括在能作因当中，可以这么说吗？
其他五音包括在难作音，不起障碍，从不起障碍的角度可以这么说吧。但是的话，区别开来，其他的五音的话，像正儿八经的音，难作音的话，就有的时候觉得有些没有关系的那个感觉，也是它的音。所以它的作用的角度来说，可能直接涵括进去的话，会有一点点，它的力量会有一些偏差。但是如果都是说是啊，这个具有音也是对果不做障碍呀、这些的，只是从这个基点上来说，你这样讲也行吧，不用这样去涵括它的这个角度上面，反而上师是说嘛，比如说音源的话，就除了能作音之外的其他五音都叫做音源，其实那个角度更加能体现其他五音跟能作音的差别点，其他五音是正儿八经的起作用的音哦，是这个意思。
反正我是看了那个法表当中上师有一句话，他说内外三个缘，也就是次第缘、所缘缘和增上缘，都包括在能作音当中。我是从这句话觉得理解上有些困难。
这个的话也是说不起作用的角度来安理。其实的话，其他的三种缘不光是不起说错了，不光是不起障碍的作用啊，它全是起到能生果的作用啊。这个的话还是跟那个能作音仅是以不做障碍的那个法相上面来说，跟能作音是有一些区别的，那它的力量上面还是有区别的。
顶礼法师，弟子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说佛既然不是万能的，那为何就是说我们做祈祷的时候还管用呢？那这个作用是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不是万能的就是无能了吗？这是两个极端嘛。佛不是万能的这个角度是说，我们有一些什么呢，邪见在哪里呢？我没有通过其他的任何的作用，只是祈祷某一个对境的话，他就能够给我给一切，这个就是外道的思想，就是他祈祷这个就是那种一因论者的这个思想。我们只是否认这一点，所以用这种表述方法说佛陀不是万能。但是的话，不是万能难道就无能了吗？那佛陀的这种能也可以说他是万能，是在哪里说呢？是因为因缘聚合的时候，那么依靠佛陀的这个祈祷上师三宝的这种作用呢，就是属于他灌注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这种因缘，能够促使我们所希求的那个果法的成熟。你包括你想啊，我说的细一点可能大家会好理解，你比如说当我们在祈祷上师三宝的时候，它能给我们起到什么作用？先不说别的那种因缘，就属于我们自身所拥有的，或者我们自身还是需要去创造的去努力的一些因缘之外，单单的话说佛陀祈祷上师三宝啊，这种对境给我们所能够提供的啊因缘上面的这个变化，那增上福德，清净业障，然后依靠佛陀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加持力的话，你的愿望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成熟，它会起到很多的这个作用。但是这些因缘具足了，这个果法是不是一定能起现呢？这个就要看它是不是能构成让果法成熟的条件了，或者说力量了，那么它里面还会有自身的一些因缘在当中。所以因果聚合很复杂，就你们想的通俗一点的话，就比如说我养一朵花，对吧，我养一盆花，我想让这个花呢能开得好一点，那我要注意，我要拿捏到什么，多长时间浇水，给它多少肥料，肥料多了会烧死，肥料少了肯定开不出来，然后呢它适合阳光还是不适合阳，你是不是会想到很细的一些问题。那各种因缘聚合呢，哪个因缘如果自己没有搭配好，它这个花可能就会差一点，或者开得晚一点。那么因缘如果恰到好处，那么它这个花的话会在你想要的那个时间的话就开得很旺盛。这个是作为这个尤其是搞花艺的人，他是能够掌控这一方面。这个佛教的因果规律跟这个是很相似很相似的，因为名言中的一切万法的起现都是这种缘起，佛陀只是把这个缘起用文字的方式表露出来。那佛陀给我们起的这个作用呢，是完全有不可思议的作用。就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啊，这个事情如果是按我自己本身的这个业缘和我现在的一些行为聚合在一起，本来这个事情就是发展的是这个结果，那我通过祈祷上师三宝之后呢，他灌注的这种新的因缘的力量，就好像你给这个花呢打了一支营养针一样的啊，灌注了一个新的这个力量，它就能够使得那个果法发生这个变化。 变化，但是这个果法的变化并不是单单依靠三宝这唯一因而变，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我们不承认一因论的原因。那么它依靠众多因缘聚合，那祈祷上师三宝的话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因缘，就会促使你能够心想事成啊，或者是就是那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大家也都很清楚啊，佛教徒这方面的经验，其实尤其你们在家居士这方面经验是很多的。什么经验呢？有些人的话就说他觉得他祈祷就很起作用，有些人说祈祷的话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就是因为他其他的这些因缘导致这个果法到底现在能成熟能成就，还是说啊这个只是减轻，还是说呢没有显现的有明显的效果，这些的话是跟他各种因缘聚合的那个不一样，所以结果就不一样，没有一个人是相同的。这个是佛家所程序的众缘聚合即现果法的那个概念。那么上师三宝的这个加持力是功不唐捐的，它的那个作用力是最好用的，一直在那儿。我们自身的业缘就是我们自己看不清楚的，也没有办法特别能去掌控的，是这样。所以祈祷三宝是特别管用的哦，但是我们依旧不程序一因论，因为它不是靠这一种因缘可以成就一切，那还是需要自身的一些因缘的，这个问题就很复杂，是这样子的。
法师，那弟子再还想问一下，那就是说上师三宝的这种加持力可不可以理解为是跟神通相关呢？
不是神通相关，就是属于什么呢？佛菩萨具有功德，具有呢这种修力的，经过三个无量劫所修力的这样的功德，那么我们对于这样的殊胜对境做祈祷，自然能够起到呢就是什么呢，一个是清净业障，一个是增上福德，再一个的话就借用佛陀的威力而能够呢就是促使你的心里面这个渴求可以呢得到成熟的那种威力，就是佛陀是有威力的，它不是无情法哦，它这样的这个力量，这种力量的话就是所谓的我们灌注的其中的某几种因缘可以促使这个事情的成功，是这样的意思，不是神通吗？
可以理解哦，感恩法师。那可以理解呗，就是说是这个功德力产生了威力，然后它能够产生比如说就是那种能够转化外境的一种威力，可以这样理解吗？
不是转化外境的威力，是转化你自己的心的这个力量。我刚才说了，依靠祈祷上师三宝起到集资进账的作用，集资和进账不是在外在的事物上去建立的，是在你的心上面去建立的。那么你心的这个上面的状态变了之后的话，你知道你自己现在出现的这些种种顺缘和违缘都是由你自己的业因，就是善业和恶业所导致，这个都在心上面去建立的哦。善业和恶业不在我们身体的旁边哪个地方待着呢，是在我们的心相续上面建立，那所以心相续发生改变的话才会导致于你外在显现的这个违缘发生一种变化，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它不可能像变神通一样直接把外境怎么样变，那个的话也是外道的思想。
感恩法师。
好，阿弥陀佛。
今天所学当中啊，有他生，我们在破他生的时候说是要生和果要同时存在还是他生，我们曾那么像这个亲生孩子啊，这个
你是指的是举这个父母生孩子这个比喻是不是？是这个吗？
对对，
这样子的。这个问题问的也不错，也是挺好的。父母生子，大家可能会觉得啊，儿子出来了，父亲母亲都还在，对吧？这两个他体可是同时存在了。我们说到这个因和果的话，这个呢是因为父母的那个同类相续看得很相似，所以说呢在父母生子的那个阶位和他后面呢比如说这个父母还是很年轻啊，养这个刚出生的孩子，这个阶位好像觉得前后没有区别，但是实际上的话父母生子的那一瞬间的前刹那而产生了这个孩子的这个果法的那个前刹那的话，在你父母现在还留存世间的这个阶位，它就像一条河流一样，它那个前刹那早就已经灭尽了，所以还是属于不存在。就是我们要分析这个儿子和父亲的这个因果的问题，不是说把儿子的现在这个存在位和现在父亲的存在位作为这个现在父亲的这个存在位的这个阶位，并不是生儿子的因，而是当初生儿子的那个父母的五蕴相续的那个瞬间是真正产生儿子的因， 那个瞬间已经灭尽了，还是不在同一时位，是这样子的。这样好懂了吧？
好的，好的，感恩法师。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弟子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因缘的。佛陀说诸法因缘生因缘灭，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和本课里讲的因缘是一个因缘吗？还有就是那
个
咱们有时不宗还有有事不宗这个两个问题，这里边提的第一题和第二题是指的是有时还是有事，是都是应该有时吧，是打错了吗？
不是打错，
而且
不同的名词而已，不同的名词，就是都指的是有时宗，有时候叫有事宗，词句不一样，但是就主要指的是小乘的有部经部，是一意思是一个。
哦，法师，那个我们内道的有时宗，那既然是属于内道，那肯定他也承许佛陀的这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那个第二题的话，那他说这个诸法因缘生，如果说我们驳斥他错的，那他肯定也会认为诸法是因缘灭的，他这也是他也承认这个观点吧。另外就是我们自宗是指的哪一自宗？自宗是指的什么呀？
自宗呢，指的是中观宗。那么有时宗，就是说我们佛教内道的有部经部呢，他们也承认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但他承认的是时有的生，时有的灭。这个问题问的也蛮好的。这个以后啊，你们再接触后面我们还有很多呢，会破斥那个小乘有时宗的这个观点。就是有不进步的一些观点也会相应破除。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小乘宗肯定是承许无常，那是他们最大的一个特色，对不对？那么他也承许这个无常的话，他是不是他已经抉择到什么呢？一切万法是瞬间啊，刹那刹那生而寂灭，他还不是粗大的了，他都不是粗大，他是细微的刹那刹那生而寂灭。但是中观宗还破他，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自宗。以后的话，这个就学中观的这个阶段呢，我们说自宗也好，说中观宗也好，反正这个自宗都指的是中观宗的意思。就是说他还会破他哪里呢？他认为这个刹那生而灭的这个法，就是他又承许他是一个刹那当中生而寂灭，但是他就这一个刹那的生而寂灭的这个状态，他认为他是实有的。就破到这一点，哎，所以说这个就比较微妙了哈，就很细了。它不像外道的话，就程序有一个常有的，也不是生灭的，它不根本不程序它体是无常的那种。其实好懂，你就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外道所程序的大自在天的话，它不程序大自在天有生住灭啊，或者细微的这种生灭的这种相，外道不承认，小乘却是承认的。所以它佛教内道的啊，就是抉择这个诸行无常，这是小乘那个法的有最大的一种特色。它抉择到细无常，觉得很细，但是就是它那一个刹那的生而寂灭，它认为这个不能空。这个就是我们中观的所破。所以虽然总体上来说他小乘宗派也会承许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但是他这个真法因缘生灭的这个相，他认为是真实有的，而中观宗认为这个相也是如梦如幻的，这个区别点是在这里，所以会破他，是这样的。好吧，
感恩法师，弟子下面。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弟子两个问题请教法师。我们都知道这个眼识是通过眼根而看到那个对镜，比如说是电脑。我现在弟子的疑问就是那个我们现在学习了，知道这个眼识是心里面起了这么个念头才看到这个对镜。但是我们原来的这个思维模式是电脑就在这儿，我看到电脑之后我才有这个眼识的。这个我就是这个地方不明白，到底是眼识先产生还是电脑先产生看到的这个对镜。
这个啊是这样的意思，这个也是属于一些基本的这个概念，以后我们慢慢学的多了啊都会涉及到，这个没大问题。它是什么呢？对镜是属于所缘缘。那么你们要记住一个思路啊，既然说承许这个对境呢是所缘缘，然后眼根的话是这个增上缘等等呢，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佛教内道承许的因果规律是因在前果在后，从来没有说果在前因在后，所以依此类推，眼识肯定在后，眼识是果了嘛， 产生的一个见电脑的眼识，这个是果法。那么它的因，它的所缘缘也好，增上缘也好，都在前位，所以这个思路好分析，以后接触多了就熟悉了。嗯，好，再问。
我们今天我们不是这节课的那个第三个作业题啊，我是这么理解的，看看是这样。那主要是那个不是说破他缘的方式决策他身不存在啊，我就是说用什么方式，不是就在缘中找他的自信。那怎么找呢？就刚刚法师讲的是在每一个
这个居士啊，如果是有问题在这里问，如果是回答作业题，我们不占用这个时间好不好？假如说你们不是有困惑的，那么先在自己的共修小组里面讨论，如果大家有争议的话，你们可以在每次的课后来问我，我给你们尽可能的去解答问题，在我懂的地方我都会给你们解答，好吗？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那个法师，就是这个是与有尽是不是可以是一个概念？
什么叫是与有尽？
我们的那个眼识啊，耳识不是说那个是吗？我们不是经常讲有尽？
我知道了。识和有尽的话，识属于有尽的范围，识也属于有尽的范围。但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有尽呢，主要的话是讲到的这个心识，但是呢有时候在有一些经教的表述呢，它可能会把这个眼根，就是我们的这个五根笼统的全部放在能尽的，就是有尽的范围当中。在有些经教的某些场合里面，它也会这样子，就是去归纳，去这个归属，是这样子的。所以不是绝对的，但是主要的有尽的话就是指的是十，就是整个的六十或者八十都属于在有尽的这个范围，是这样子的。你这个话没错。说到名言不成立，圣意一定就不成立。名言圣意不存在，名言不一定。名言不一定的话就是说它是，这个话可以的吧，应该是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不一定的话有可能也会要稍微分析一点啊，要分析一点。而且它就算是名圣意不存在，名言中存在也只能说是如梦如幻的存在，就是你要具体的要说清楚的话，这么这句话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好，导游们接着问哈。
天上是三宝典礼法师，弟子有第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就刚刚所说的那个增上缘，就是您举了个例子说，如果一个瞎子的话，他这个增上缘他看不见外头的，所以他这个增上缘是这个眼识。那我就想问一下，好比说这个人他只有 0.1 的这个视力，他看起来也就是一片模糊，那如果我给他配一个眼镜，这个眼镜可以算作他的增上缘吗？
这个问题的话应该这样来理解。真正呢在我们那个就是眼镜的话，实际上是对他的眼根起到辅助作用的那个力量啊，辅助作用的这个力量。所以你要说是可以列为增上缘的话也行，也可以这么说。但是的话就是要明白什么呢，我们想说到这个增上缘的话，就是对于他看色法能起到增上作用，是指的眼根本身的那种能力。那你比如说啊，我为什么要去还要再稍微区别一下这个眼镜和眼根的这个层不同点呢？你把这个眼镜，你看我把这个度数的这个眼镜单独摆在旁边，它能不能见电脑呢？是不是起到见不到电脑的作用了？但是哪怕就是 0.1 的这个眼根，他虽然看得一片模糊，但是他起有一个能见的这个力量，有个能见的这种力量，这个就是眼镜的无情法跟眼根还是有区别的一个地方。所以呢看似作用呢，如果单是说啊对他起到一个增上作用的角度好像也可以列进来，那我也承认这个说法，但是不能够把眼根和眼镜这个无情法完全划等号，因为眼镜它起不到能照的那个作用。这样子能区分就好了，好吗？
好的，法师。那还有弟子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在这个子一的破一他原生这个课判哈，就是一上来就是会有一个破约，然后这块的阐述呢，就是如果缘有缘的自信，果有果的自信，二者是他体。 那这个呢，他所获的就其实是说，这个缘和果它是没有办法同时在同一个时间节点同时出现的，就是果起的时候缘就灭了，是这样的一个。然后呢，接下来他这个说，我们知道就是从弟子个人的学习这块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块可能就是对上的这个破约的一个更进一步的阐释。然后呢，他就又就是如果按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他可能会从这个缘的自信和果的这个自信的角度来讲，但他这块讲的是一切的果法，这个他的自信不可能在缘中。就是如果我没有看到这句呢，我可能会想说，哦，这个一个果法的自信跟他就没有跟他相对立的，就是他可能这个就好比说后头说的说这个苗芽，他可能会有水啊土啊这些的缘，就是在这个苗芽的时候呢，他是既没有这个单独的这个水的这个缘的这个自信存在，也没有这个火的自信的存在。那所以说这些所有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一粒沙也扎不出来油，那一群沙也扎不出来油这样一个东西，我是如果是我可能会从这个角度分析。但是这块呢，他是从这个果的自信它不在缘当中这个角度来讲，所以弟子在这块呢不是很知道这个的切入点应该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另外是如果是这样子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说这个我也可以说安利为说在这个果中无缘的自信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呢？请问法师这个问题
的话，第一点，那么大家再仔细看一下宋词。虽然说呢，道友们他也有时候也会有其他角度的理解，我不能说这个是错，但是的话要看宋词，如诸法自性不在于缘中，因为罗孟菩萨的宋词他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所以大家随顺经教的这个思路，这个是最到位的。那反过来的话，就是第二个问题啊，就我刚才第一个问题我就直接答明白了哈，虽然刚才呢道友解释的比较多，但是我呢一方面也说了，我不是说完全遮止你的说法，但是呢跟宋词本身的原意是不搭的，就是你的这个理解没有扣着宋词本身的原意走，而我们龙门菩萨的这个宋词本身明显的说不在于缘中，它就是在缘当中去分析果存不存在，分开存不存在，聚合存不存在，它就是这个思路。所以说按照经教去理解是最到位最贴切的啊，并且呢具足传承上师的加持。那么你的这个个人的分析方法只要思路没有错，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它就是其他的一种思路，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说，那能不能分析这个缘在果中存不存在，那我们就要看一下现在我们讲的整个因缘品的这个大科判是侧重在声音的角度去分析，这是整体这一个科判的核心思想，而不是侧重在果的角度分析。但它也有在论中破他身的那个第三个科判，是不是就是观这个果有无而这个破的那个角度，就是在果的这个角度上面来分析果存在还需不需要因，果不存在而需不需要因。所以它每一个宋词没有有每一个宋词不同的特色，你们按照这个科判和宋词本身所表达的那个意义去理解的话，这样还是最好的啊，这种方式还是最好的，好吧。
好的，感恩师父。
顶礼法师，听得到吗？
能听到，
能听到。
弟子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三节课的时候，怎么理解中观应成派跟自续派的差别？我想问问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如果是自续派的话，就是他承认善意当中是无，名言当中有，他等于把跟有跟无是分开来的。但是应成派他就承认是显空双运，就是怎么打个比喻呢？就比方说是一个彩虹，它彩虹因为它彩虹可以显示出不同的形状，不同的五颜六色，那可以了知它里边必定是空的。正因为它是空的，所以它才能在外面显示出五颜六色的形状。这两个是一位一体的，是这样理解吗？
这个理解呢还稍微有一点，就是对自续派的这个观点的理解呢可能有一点点问题。就是什么呢，其实中观自续派的话，他抉择到的就是 这个就是加的这个圣意简别，虽然加了圣意简别的话，但是他那个观点并不是承许到说是就是有无这两个法，然后按理说呢是有就不是无，是无就不是有，就我们你们说你刚才这个思路上面呢所抉择到这个自虚的观点，其实还不是真正的自虚派的那个密意。自虚派呢他其实是觉得到菩萨的初得初这个后得位初定位的这个见解就是如梦如幻啊，就是如梦如幻，其实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应成派的话不加这个圣意解别，直接抉择离析大空，这个问题现在讲可能有点早哦，因为按道理来讲应成派抉择到的这个离远离四边八系的这个大空性的话，他抉择到这种圣意实相呢，跟他跟这个离系空相对应的显法呢，其实名言当中这些品主的显现就已经消融了，它会显现的是如来藏光明的那一份，这个的话就是说不需要加圣意鉴别，然后呢主要应成派的话它直接抉择到这个究竟实相的啊，最究竟的入根本慧定的这样的这种啊状态。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讲对于在座很多道友来讲就有点太早了，你们把你们现在还是按照我们最基础的这个思路吧，就是说自虚和应成呢如果区别这两者，不要去特别研究它空性的那个状态，而是什么它最大的区别是加不加圣意鉴别，来先了解到这一层，先连载到这一层。那么自虚派的话他抉择到的这个这个属于是那个相似圣意的啊，就以单空见为主，其实他跟他的显法呢，自虚派论是并不承认这两个是水火不相容的，是显不能空，是空不能显，自虚派论是没有这样承认，而反而是什么呢，等到你们最后一年学到定解宝灯论的时候会就不是最后一年啊，就是最后一部论啊，现在给你们安排了四部的这个中观论点嘛，最后一部论学到定解的时候呢，在分析有一些格鲁派所承许的那个自虚和应成的观点，是你刚才讲的那个观点。其实真正的意义上呢，我们自宗尼玛自宗的这个全智麦布仁波切对于呢这种自虚和应成的案例的话是遮破的，是遮破的。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个应成的见解其实比较像自虚派的观点，你刚才说的这个自虚派的观点是比较像格鲁派所安立的自虚派的观点，就是有无二者就像黑白绳子搓在一块儿的那个。但是这样讲真的现在有点早啊，有点早，但道友呢就是理解到这一层还是非常不错了啊，就自己思维之后感觉是不是空心的意思是这样子做这个区别，这个也是不错的。那我们现在呢还没有来得及学那么多，就这个就还是以呢加不加圣意简别先用这种方式来区别自虚和应成吧。那么对于自虚派和应成派所抉择的这个空性呢，我是想呢在学一段时间之后呢再给你们这个方面增长一点知识的话可能会比较方便，就是好吸收一些，好吗？不着急啊。
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身当中有一个破大过，就是他身是如果是承认他身的话就有一切生一切的过失，后面就是有一段解释因跟非因的话，我能不能理解，就是说比方说我做蛋糕的话，做蛋糕需要水跟鸡蛋和面粉，这是蛋糕的因，如果是非因的话就是水泥这一类，就是做蛋糕的非因。比方说我把一个蛋糕已经放在烤箱里边做好了，已经是成为一个蛋糕了，同时我再拿出一盆水或者一盆鸡蛋来说，它尽管是蛋糕的因，但是它不是说是，但是它不是他体，因为因跟果不可能是同时存在的，它是因，但是它也不没办法对，它尽管是因，但是它没有办法对这个果法产生起到任何作用，就像它的非因。
不是这样的，再简单一点啊，再简单一点，你说你做好了一个蛋糕，然后呢又拿出来一袋面粉，那你就直接说嘛，这一袋面粉不是这个蛋糕的因，就好解释了。你不要说啊，面粉一定是蛋糕的因，面粉还可以做面条哦。那个时候的这个面粉和鸡蛋就不一定了，鸡蛋还可以摊成鸡蛋饼儿。面粉还可以做面条、做挂面、做其他的东西呢， 它这个就不是一回事了，而是什么呢？你现在后面拿出来的这个面粉，不是你刚才做蛋糕的那个音就完事了吗？这个好理解，那水泥更加不是。但是如果承许他生，就是只要符合他体的条件，那么什么所有的法是因非因都可以成为因嘛，那这样子分析就好懂了。哈，
法师，我回去再想想，我有点混乱。
脚印呢？不会越脚越硬吧？你们往回想嘛，想简单一点，就是我们这个讲记上面，哎，上师的注释上面提到的，理解了，就其实是足够了呢。嗯，后面学多了的话，就会很容易，那就是不是特别麻烦。现在主要就是陌生一点，刚接触有点陌生，是这样的。
阿弥陀佛啊！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弟子的问题是上节课那个月称论师破斥千变论师的那个观点，说若为中观中，则不能以自知比量推测而立中，以未承认他法之故啊。弟子就是不理解这个，应该是前面是能力还能力的法和所立的法和能力的因吧，就是这个以未承认他法之故，弟子理解不了，请法师开示一下。阿弥陀佛。
未承认他法就是指的是的自序派论师，不是因尘派的论师说我没有任何承认嘛，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自序派的论师呢，因为他的这个风格是要有完整的三相推证，那么他是要有他自己的立宗的啊，立宗呢是其中的一个条件，然后能力根据是一个，然后比喻就同喻是一个，他这几个点必须要有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就是符合正因的啊，就是正确的啊，真正的正确的因的这个三相推证。那么因尘派又说自己无立宗，说我无任何立宗，他就说你没有承认任何法的话，那么你这个就不能够作为一个真因，那就大概是这个意思，思路上这样理解了，再看字面上就会好推。
阿弥陀佛啊，师傅，就是因为他不一定非要承，因为这是自序派吧，自序派的观点吧，他是驳斥自序派的观点，那自序派不一定非得承认因尘派的观点吧，那就像佛的很多观点也不一定给学生世界承认世界的观点，就像空性的，那别人讲实性、
刚才那句话是因尘派破自序派呀，那我再看一眼哈。我的意思的话是说什么呢？因尘派在给，就是自序派在给因尘派在发这个问题啊。我们俩好像想法是不一样的。
尘派破那个自序派，但是弟子的意思就是，他破自序派的话不能。
我看啊，你说那句话，你再念一下呢？你再念一下。若为中观派，则不能以自序之比量推测而立宗。一味承认他法之故，这
个
地方
过去这个自序派的，但是不一定
这个地方的话，若为中观派，则不能以自序比量推测而立宗，自序之比量推测而立宗，一味承认他法之故。这个地方的话应该是什么呢？虽然说是中观因尘派在呢驳斥这个自序派呢加深一简别的观点，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作为呢这个如果呢是属于中观宗，不能呢仅仅是以这个自序的比量呢推测而来立宗，因为呢我们因尘派的话没有一个可承认的，就是他实际上是这种表述方式就否认了自序派只承认以自序的这种比量推测来案例的那种观点，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子讲好懂吗？就你理解的没有问题了，就是他语言表述的这个有一点点角，可能是你会觉得他不是说自序派未承认他法，这是说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在这种安利的或者以比量推证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因尘派并没有承认呢，就是要用一个就是说我必须是破除一个法就要承认一个法，我们自宗没有承认这一点，就我们只破不立。这个后面那句话的话是站在因尘自己的角度上面来去分析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作为一个中观宗的话，你不能仅是以自序的比量推证来去立宗，那还有的话是只破不立的这一部分，是这样的一个含义。这样好懂，好，这样好懂一点吧。后面如果还有疑问的话就有机会了，还可以问啊，这些都是应该要回答的。 嗯，不要紧。
法师，弟子问一下，这个就是上节课学过的，也是关于这个自许派，他是，你看这个十六页，他说是这个对方承许一切万法实有存在，这个说自许派是这个实有存在，这个说法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你们上下的这个文有没有连起来看呢？又不会是抓住一句话在那死磕吧？这个我以前已经分析过，这种分析方法有问题的哦。自许派怎么可能承许一切万法实有存在呢？对方承许一切万法实有存在，其比喻能力抓在合在一起来看嘛？其比喻能力和立宗之间必定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要破斥对方的观点，只要指出其矛盾之处就可以了。故中观宗无需能力和比喻。哎呀，这个地方的对方观点是我们宗观自序和印尘共同破斥承许万法实有的。然后呢，这个自序的观点，他认为比喻能力立宗必须要有啊，然后的话就是这样去分析。而我们真正的像月称菩萨他代表的中观音尘派，他认为的话，只要破得到对方这个实有的观点，把他的矛盾之处呢揪出来啊，不一定自宗非要有能力和比喻。所以我让你们连起来看嘛，连起来看。而且的话，你们有不明白的地方要去听一下上师的这个音频，是很好懂的。你看现在又揪在某一个文字上面，搅在里面了吧。
好的，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这个破依他缘生，这个如主法自生，不在于缘宗，他主要强调的是这个缘他就没有自性，所以果也不可能产生。
不是，你一定要知道抠着宋词走，他这个里面讲到了一个推破的思路，而不是讲到一个结论了，就是不是只是一种这个简单的一句话，他是抠着这个宋词的话，是分析果法不在诸缘中，那么这里面的话是要去分析的，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哈。
法没有自性，
果法在缘中不存在，所以没有自性，好懂吗？
法是有自性的。
你再讲一遍。刚前面的一句话没听
到。果法是有，就是假设这个果法是有自性的，所以来分析这个问题。它的前提条件，果法是有自性的，来分析果法在不在，它的自性在不在缘中存在。
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说承许果法有自性，他是说果法的话，如果它存在。那么我分析它是不是在缘中存在，是这样子的一个关键。
果法，
这个位置上啊，这个宋词它侧重的是分析因，没有侧重从果的自性上面来破呢，没有这个角度。它就是说果法存在，这个是我们不管是宗派的人还是说世间的人，他都承许嘛，万事万物这些起现，这些都属于果法。那么它就是分析，那你这个果法在因中有没有，这样的。
在因中到底有没有，那说明他这个在这个名言当中还是有果法，对，名言当中是有果法的，他就是从名言当中分析的，是吧？
哎呀，名言中分析中观宗就不用破了，中观宗之所以破他身，主要破的是他身实有。你们再理解的简单一点，现在的这个理解程度啊，就直接从宋词字面上抠就可以了，就是这个果法呢它是存在的，对吧？那我们分析呢，这个果法在缘中有没有，分开也没有，聚合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限量不见之故，对吧？这是前面的思路。所以说呢，最后就得出呢，这个果法的话其实是不存在的，就直接得出这个就可以了。后面的话以无自性故，那么既然是他的这个自性不存在的话，他性亦无，这个他性呢主要是落在我们现在破他身的角度上，因为对方其实承许他身，对吧？那如果说自不存在的话，他也不存在，那么第二个思路的话就是用此时和进藏的这个同不同时的这个分析方法再一次的理解他不可能存在。前面是观待啊，自不存在，他不存在，是观待的角度而不存在。后面的话是说，同一时间因果、啊、 只说因果啊，不是说所有的他体法都不存在哦，就说因果的这两个法的话，那么他体不能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不同时之故而分析呢，他身不存在，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就先理解到这里大致就可以了，后面要多学一点，就是要多学上一些课，然后慢慢的这种破法就会熟悉，就不会这么纠结了。
可以理解成就是在圣意当中这个缘不存在，这个果不在不在缘中，就这样理解就可以了，是吧，法师？
哎呀，圣意当中，为什么非要加一个圣意和世俗的这一点呢？这个的话，推破的这个方式啊，就是对于名言的这种显现法，然后呢，再去分析他们之间的一种存在方式的关系，就是这种方式得出来的这个结论的话，是他实际的一种情况，这个把它称之为圣意也是可以的，这个把它称之为圣意是可以的。你可能真的有点搅了哦，你在这个地方的话，你不用想那么多名言和圣意呢，你不要老把这个分得那么清，因为本身我们中观根本慧论的母中观就没有特别的从自序的角度分呢，还是从应承的角度分，就是这些名言的这种因，就是你说这个因阳光水土种子这些因当中有没有找得到果法，就这么简单的这样去分析就好了，最终得出了结论不对啊，让他生不出这个果，或者说他没有办法跟因构成一种他体的关系，就是这些方面去理解就可以了。因为你这种解释方法的话，就很像自序派的那个老是分名言圣谛，但是你要知道中观根本慧论是母中观哦，他不是说是要从自序派的分开二谛的那个方式的话特别明显去讲的，但是他这种理解方式的话，就我们所有人的分别心都是可以理解得到。那么如果你实在是觉得不好懂的话，就按你说的，就是他分析的时候是在显现上面的这个啊，显现的这个因当中有没有果，你这样去理解我没有意见，你就单着为显现的这个角度去理解吧。但是你又硬要把它列在世俗的范围，世俗跟圣意，当你把这个世俗圣意一定要别分开的时候的话，对你自己的理解会有一个障碍存在，就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分析的过程当中肯定是看得到的是显法啊，眼睛看到的是这个显法，这显法当然是属于在世俗当中的，这样子去理解会不会好懂一点呢？
好的，感恩法师。
估计还是有点够呛哈，不要紧，这个道友的话也是思维过之后呢，想的这些问题还是很好的，就还是很好的，问题就是什么，多学一点点就好了，我们继续往后学，然后呢，这个讲多了，啊，就好了。现在的话，其实，暂时的话你先成一学吧，就是是在这个世俗的显现当中仔细的去分析因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的，其实我们都需要借用这些显法呢来分析，分析完了之后会觉得它不合理，不合理的时候呢就说哦，那它没有一个实有的这样的一种的自用自信或者他生的这个自信，这个的话就已经抉择到它本空的那一面了，就是这一点上去理解，其实应该只能说他语言的表述上面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不是很精准，但是思路上面的话就也是这个思路吧，也是这个思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好，再问。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我为了问这个问题等了一个小时，我不知道法师是否肯替我回答，就是我最近听那个上师讲维摩诘经，他讲到了一个群息理论，群息理论就是他讲到这个种子里头它包含了到苗芽到果的所有的信息，所以我就想请法师从因缘品这个角度来帮我解释一下，我因为我想不通嘛，所以我想请法师开示一下这个群息理论，感恩法师。
我也不是很懂你的意思，你想不通在哪里呢？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理解的群息理论，然后你觉得不好懂的地方在哪里？因为群息理论其实我不是很熟悉的，那我要看一下你理解的那个意思，是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好分析。你的问题不知道在哪里的话，那答是不好答的。那上师的这个意思的话，就是说他有他的能够升起后面的所有果法的他的那种能力和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理解，而不是真正自身当中说啊，这个果法本来在因中就完整的有，然后只不过呢是后面显露出来，这两个概念很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这一点能理解的话，按理说那个理论应该不难懂的， 就不知道你的疑惑具体在哪里，可能这个的话就是如果下次能说得上话的话再问一下会比较精准一点，好吧？因为现在这种很笼统的答我都不知道有没有你到底是不是想问的是这一点，我也搞不清楚。好，下一位道友，屏幕上的这一点点哈，是说什么用中观的这个不生亦不灭等等来破，来实现破有时无时束缚，遣除长断黑暗。里面破无时就是今天讲到的三十单空的这个无时嘛，无时就指的是绝对不存在的那个意思。来，无时指的是没有，就是比如说这个杯子有和杯子没有，没有就是指的无时的这个意思。无时跟上面的不生不灭的不来不去是什么关系呢？不生不灭不来不去指的是或含括了所有的这个细边，无时的话只是处于是有边当中的一小部分，就是有边里面包括有，就是有些人执着有时法有，有些人执着无时法有，那么无时的话只是属于有边的一小部分，没有什么别的关系啊，这两个搭不上杆呢。这个无时法的话，它你们去看一下无时法的法相就好了。无时法的法相是我们名言假立的一个概念，就是跟有时相关带的。说瓶子有，这个就是属于瓶子存在，这属于有时的范围。那么没有的这一部分的话，就是属于是无时法的这个范围。这个的话是都在有边的这个涵括当中。像类似于这些问题处，还是属于是法相名词呢，有一点陌生。慢慢来，好吧，我们讲一点讲一点啊，懂一点懂一点，时间长了之后，这些法相名词在学中观理论的时候，自然而然就那个就已经就这个学会了，是这样。语言肯定不属于无实法嘛，语言是有生住灭相的，是有实法哦。你们要抓住它的那个特色，语言的话它有因缘聚合，还会起现语言。大家觉得语言是什么？因缘聚合，你必须要有这个腹腔有喉腔的这个力量，还有你语言就是你的分别念的作意，你才能出一种声音嘛。那么这种语言的声音的话绝对是有实法的特色，它有生住灭的相，当消失的时候它有它的灭相嘛，很明显是有实法。知无声知无声是立宗吗？无声是立宗，了知无声也可以是一种能静的智慧。不知道你这里的知无声是从哪里摘抄出来的，所以说你的问题在哪里也不明显，只是了解这么一个法相名词概念吗？这个的话要看你是在哪个部位上来问的这一句话，这样的话才能够答得清楚，所以这种问题都属于是比较模糊的。就是截的内容太少了，知道吧？要截就截一段，然后这一句话呢，这个这一段里面的这一句是不是立宗，要上下串通了看才能看得清楚。静观是境界量吗？笼统来说可以这么说吧，一种清净通过修行力所见到的清净的这样的一种相，可以理解为。但是的话境界量真实的法相是不符合的，因为静观的话它有可能还会从这个凡夫修行人的一些静观可以放在这个静观的范围当中。真正的境界量呢，按照解疑会见里面对于境界量的这个法相来说的话，应该都是属于是真实的地上功德才会有真实的就是真正的这个境界量的那种。它的这个范围的宽窄，不同经教里面呢会有不同的说法，那么就是需要看看这个你对境界量的这个理解到不到位了，你是站在哪个角度去理解境界量，它的定义界定好了，那么静观和境界量的这个关系就比较好去同类的比较。如果是按照我们平时讲到的这个就是境界量它属于瑜伽限量的那个解疑会见里面的话，讲到它的因实际上是以呢一地菩萨以上的如所有智的这个智慧，如所有的这个智慧作为因的话，那么我们普通凡夫人观的这种境观就还列不到境界量的范围，就它那个境界比较高，所以这个要看看要区别一下。自序分 思绪中观分二谛，领会并升起定解为相思单空，可以如见吗？哎呀，你们这样讲都没有问题，都可以先这样理解吧。大家这样理解，这个地方的话，自序派所抉择的这个二谛呢，它的这个空性的话，它是属于相思圣意的范围，这个没有问题。还有什么？在佛护论师的注释中，既以此因因与非因相同的根据，相同之类推因来遮破他身，能解释一下吗？什么意思哦？这个的话就是什么呢？因和非因相同的根据就是什么呢？对方呢，如果是承许的他身，对方如果是承许他身，那么这个他不管是因和这个就是他正因啊，这个因指的正因，他跟果是他身。那么其实很多的非因跟这个果也是他身，所以只要符合他的条件，那我以根据相同，我就可以呢这得出这个结论，说会有一切生一切的过失，火焰生黑暗的过失，用这个角度来遮破他身，就是这个意思。我这样解释的话好不好懂？你们一定要能听懂的那个意思，然后的话再去看一下这一段文，然后死抠的话有时候会搅在里面，自己难受哈。这个的话就还是听懂，我们就说什么，其实在辅导的时候这个讲得很清楚了，就是如果破他身，主要是在这个他上面来破，那么正因跟他也跟这个果是他身，非因跟果也符合他身的他的这个条件，那么就会有一切生一切的果实，就是这个思路，其实都已经讲过的。那再扣到宋词的这个，再扣到这个字面上面，你就先理解了那个思路，再去理解这句话呢，其实他讲的依旧还是这个意思，是这样子的，好吧。好，今天的答疑就到这里，下面的话由管理员呢就放这个回向文，把今天的文思的善根做一个普结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